朋友，活在耶稣里网站，欢迎你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节目。接下来请听戴季宗牧师的分享。愿圣经教导激励你来追求主耶稣的真理和生命，并且将福音传给更多的人。
但是在那里，耶稣不是说 I am a way， 我是其中的一个道路，乃是他说什么 I am the way， 我是唯一的一个道路，我不是许多生命当中的一个生命，我是唯一的生命，我不是许多真理当中的一个真理，乃是 I am the truth， 我是唯一的真理。最后亚哈的时代是什么时代？我想我们可以说是一个离弃神话语的时代，离弃神话语的时代。我不晓得当你自己读这段经文，曾经你有没有想过34节非常特别，突然在这边夹了一个描述。这个描述是什么呢？这个描述是在亚哈作位的时候，有一个波特利人，他的名字叫希勒，他做了一件事情。他做了什么呢？他重修了耶利哥城。或许我们会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他付的代价可不小。不晓得大家，或许我们应该停下来思想一下，一个父亲为了要重修一个城，他付出的代价，我想这个对我而言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震撼，很大的一个提醒。今天我们做父亲的，我们做爸爸的，或许我们身不由己，老板就是要求我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对不起，礼拜六跟礼拜天要上班。但我觉得我们今天，我今天面对到的一个危机就是我忙着要重修啊，不是耶利哥哈，但是我牺牲的是什么？立根基的时候，他上了他的长子；安门的时候，他上了他的老幺，他的幼子。哎呀！我为他难过，值得吗？不值得。总而言之，我相信34节所要我们同时注意到的，就是最后的一句话：正如耶和华借嫩的儿子约书亚所说的话。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朋友们，神的话是不突然反悔，神的话是不突然反悔。虽然经过了200、300，甚至有可能400年，在约书亚的时代，神就说过，任何人重建耶利哥，他会将在他的孩子身上来建立根基，来安稳。有可能希勒觉得，哎呀，开玩笑，400年前讲的鬼话，谁相信？神的话是不突然反悔，虽然延迟，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他的话不突然反悔。亚哈的时代，我不晓得你的感触是怎么样。我觉得所描述的就是我们的时代，你说是不是？是一个罪恶更甚的时代。我不晓得当我们打开报纸，当我们打开电视，甚至有可能今天是打开电脑上网看新闻， 会不会觉得我们生活的时代是一个越来越乱的时代，越来越糟糕的时代，也是一个看清罪恶的时代？虽然有很多的宗教热情，但是可惜的是他们离弃了真神。是的，也是干饭神话语的时代。在这的当中，我们就看见神兴起了他的仆人以利亚。17章的第1节，基列寄居的提斯比人以利亚对亚哈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雨，不降露，不下雨。让我们用几分钟的时间来看一看以利亚这一个人，他留给我们的见证和榜样，也是的，让感动以利亚的灵能够加倍的感动我们。其实我想首先在这边要提的，我想我们中文的圣经翻译在这里有一个字它没有放进去，我觉得相当的可惜。虽然它的意思有表达出来，29节到第34节其实所描述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黑暗的一个时代，甚至有可能有的人会认为是在一种绝望的一个时代，是完全没有盼望的一个时间。17章的第1节，其实在那边原来的意思呢，有一个字没有放进去，大概中文的翻译可以这样翻译，在这个时候，就在这个时候，神就兴起了以利亚。在人看为是绝望的当中，在神却还没有绝望，因为有神就有盼望。就是在黑暗，神仍然等待着要工作，其实应该说他还在工作。记得撒母耳的时代，神的话语稀少，不常有启示，是一个黑暗的时代，宗教领袖败坏堕落，但是神就兴起了撒母耳。后来你会记得，当以利亚他自己自怜的时候，记不记得，主啊，只剩下我一个人在这里。我们有多少人讲过这种话？我讲过。神这么对他说，他为他自己留下了7000个人，未曾向巴利屈膝，未曾与巴利亲嘴。文革，我们不知道国内的教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似乎好像教会就会消失，基督徒受到逼迫，信主的人不是关就是被下放，死了不晓得多少人。开放之后，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今天我们不用多说，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就在这个时候，感谢主，就在这个时候，神要使用你，要使用我，要使用我们，要使用我们的教会，要使用香港的教会，要使用普世的教会，带着以利亚的灵，在这个时代，在这个世界为主来做见证。在神的眼光里面，没有所谓的绝望，没有所谓的绝望。让我们很快看一下以利亚他给我们的见证。首先我们在这里看见以利亚是一个分别为圣的生命，分别为圣的生命。我读这段经文里面，我 我心中有很深的体会，为什么呢？以利亚居然可以在那个时代，在那种情况的之中，他不受污染，他不受污染，他不背着那个潮流、那个时代的一些现象所带开。我想这是很不简单的事情。因为我们是生活在这个世界的当中，上帝从来没有要求我们要我们离开这个世界。记不记得耶稣在约翰福音17章的祷告，父神，我不求你把他们带离开这个世界，我求的是什么？求你保守他们脱离恶者，在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能够保守自己的圣洁，能够分别为圣。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是不容易的。有的时候翻译要听讲道听得更清楚，所以那天晚上这个斯托德博士他的讲道我其实很辛苦啊，因为要翻中文有很多的词就听得懂英文是听得懂，但是要翻成中文是很不容易的。那我印象特别深刻，他提到三个图画，我觉得给我很大的一个震撼。他说今天有一些基督徒像芦苇，像芦苇，什么意思呢？就是风怎么吹，那个芦苇就怎么倒。风从西吹啊，他们就往
西
往东倒，还得想一想。风从西吹，他们就往东倒；风从东吹，他们就往西倒。没有立场，站不住。他说有的基督徒就像芦苇一样。他说有一些基督徒呢，他讲的还相当难听也好，还是就是也是很震撼的。他说有的基督徒像一个死鱼一样，因为他说只有死鱼才没有办法溺水，潮流怎么冲，死鱼就跟着被冲走。你们听一听就罢了，若是神向你们说话，你们自己回家好好反省。他说有的基督徒呢像蜥蜴，我还好看了他的讲章，还不知道基督徒还可以像蜥蜴。我们知道蜥蜴为了要保护自己会变颜色，因此为了要保护我自己，在我这样的一个环境的当中，我就变得跟这个环境的颜色一模一样，我不要人家看得出来我不是一个基督徒我不要人家看出来我是一个基督徒，我不要人家看出来我跟他不一样。跟同事出去吃饭，我不敢祷告，因为他们会知道我是基督徒。主啊，没有关系，对不起，原谅我，回到办公室还没上班之前我再补一个可以吗？在但以理书1章8节讲了一句话，我留给弟兄姐妹们。但以理立志不要玷污自己。求神帮助我们立志不要玷污自己。在这一个黑暗的时代，在一个亚哈的时代，就如同以利亚一样，让我们能够分别为圣，过着一个圣洁的生活。罗马书13:20我们熟悉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乃是要什么？心意更新而变化。英文 Do not be conformed but be transformed， 我觉得英文更生动。第二，以利亚不仅是有一个分别为圣的生命。我觉得在这边我读这段经文很快插一个，我没有想到会特别提到这个，但是今天早上我最后在预备的时候我也特别注意到。那这一段经文里面讲到了很多亲子的关系，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好几次都提到了 父母亲孩子亚哈他的父亲为了要有一个政治上面的好处，给了他的儿子娶了一个太太，啊，带了一个媳妇来到他的家里面，说带来的是什么？是带来的是破坏。因为这个妻子这个媳妇耶洗别带着巴力来到亚哈的家里面。耶洗别的意思中文我们看不出来，耶洗别的意思就是巴力是太子，是 prince。 耶洗别的意思在原文里面的意思就是巴力是我的太子，是我的王子。那他父亲叶巴力的意思呢，就是巴力存在的意思。安利是一个很差劲的父亲，泥巴也没有好到哪里。我孩子昨天我读了这段经文给他们，我读到了泥巴，他们说还有哪有人家名字叫泥巴的？泥巴不是在外头玩玩土加一点水就变泥巴吗？希伊勒又是怎么样？唯有在这边很特别的以利亚，你知道以利亚的意思是什么吗？耶和华是我的王，是我的神。你看以利亚的父母亲说给他孩子，他们孩子的是什么样的一个遗嘱，是什么样的一个祝福。以利亚是一个侍奉神的一个人，他有一个侍奉神的生命。他对亚哈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注意在这边十七章的第一节，侍奉他侍奉谁？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上面亚哈是侍奉谁？是侍奉巴力。这方面我们可以谈的很多。今天我们有没有一个服侍主的一个心智？不是只是在教会里面在服侍，我们有没有把我们的工作看为服侍主的机会？这个福音主的主权，耶稣基督的主权是否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他是一个服侍主的亲近主的一个人。第三，他是一个相当大胆的人。我不晓得大家的感触是怎么样，我读到这一段的经文，我就想到今天我到布希总统面前讲这一番话，大概连讲都没有机会讲，因为要进白宫还要查你三代清不清白才能够进去哦。我们很多从中国大陆来的弟兄姐妹们，假如我们今天跑到胡锦涛面前讲这一番话，大概命都没了。但是他有勇气，他有勇气，他不以保罗怎么说，以福音为耻。为什么呢？因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今天我们有没有勇气？我心中的祷告是，主啊，求你再次给我勇气为你做见证。我常常是一个彼得，我不认主，我不认主，我不认识他，我不认识他。求神把那个五旬节的圣灵，圣灵的大能浇灌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不要做一个卖主不认主的，对不对？不是卖主，不让我们不要做一个不认主的彼得，乃是让我们做一个见证主的彼得。勇气，今天在教会里面有很多人寻求着圣灵充满。这个题目当然今天我们不可能比较详细的来思想，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我看《使徒行传》圣灵充满，你会发现一件事情，每一次圣灵充满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见证福音。圣灵的充满不是为了要满足我们自己， 乃是让我们更有力的为主来做见证。你有机会去读教会历史，你会发现当圣灵浇灌在教会弟兄姐妹们的身上的时候，原来胆怯的人突然勇敢起来为主做见证。这是圣灵充满，不是说方言，不是医病，不是赶鬼，这些有可能是圣灵充满所附带出来的一些东西。但是我怎么读圣经，我怎么读使徒行传，我的观察就是圣灵充满直接所带出来的就是勇气为主来做见证，没有第二个原因，没有第二个原因。今天我们需要这个勇气，愿意站出来，我是属于主的。以利亚也是一个祈祷聆听神话语的人，以利亚也是一个祈祷聆听神话语的人。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神启示，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在原文里面这里的祷告，其实另外一个翻译也可以把它翻成若是我不说，若是我不讲，就不会降露，也不会下雨。因此若是你看 NIV 的翻译的话，你会发现没有提到祷告，反倒是提到 without my word， 没有我的话。你们回家可以仔细读17章，因为你会发现以利亚跟神的话有一个密切的关系。17章里面六次之多都提到以利亚跟神话语之间的关系，而今天神的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扮演着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再过一年，我们会纪念马里逊来华200周年。我们也都知道马里逊来第一个目的是什么，就是把圣经翻成中文。为什么？看重神的话。文革，远东广播公司听不到任何听众的回信，衷心的在那边播放福音节目，其中有一个节目是什么呢？就是慢慢的读神的话，让国内的弟兄姐妹们能够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把它抄下来。我看过手抄本的圣经，不敢去摸。为什么呢？我家里面书架上面不要讲一排两排的圣经都摆在那边。王弥道关了20多年，他说什么？没有神的话。Well， 没有圣经，但是感谢主，神的话在他的里面带领着他。神的话，愿神帮助我们能够渴慕他的话。祷告，若是有圣经的话，好吧，我们很快翻到新约，因为以利亚在新约里面也出现了一次。雅各书啊，其实不只是出现一次，雅各书最后一章第5章，或许讲到这里你会觉得我怎么可能做一个以利亚呢？我当然我们不能做，除了圣灵感动我们之外，我们是没有办法做。17节，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什么？性情的人。其实他也有他的软弱，回去读以利亚的生平，他也有他灰心的时候，只剩下我一个人。但是他恒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3年零6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以利亚是一个祷告的人。最后，以利亚也是传递神恩典的人，传递神恩典的人。 那你会说戴牧师开玩笑，旱灾怎么是神的恩典呢、啊？十七章第一节，不降露也不下雨，怎么可能是恩典呢、啊？对，是的，这是神的审判。但是让我们不要忘记，其实在这个审判的当中有主的恩典。为什么呢？因为他要借着这件事情来扭转亚哈，要扭转以色列人。神始终的目的不是要致死以色列人，乃是要他们回转。以利亚的见证，他是一个分别为圣的人，他是一个与主亲近的人，他是一个刚强壮胆的人，一个起脚看重神话语的人，他也是一个传扬主恩典的人。我们的时代没有改变，亚哈时代是怎么样，今天我们的时代也是一样。今天我们迫切所要祷告的，就是愿感动以利亚的灵能够加倍的感动我们，让我们过着一个分别为圣的生命，与主相近的生命，刚强壮胆的生命，看重祈祷神话语的生命，广传主恩典福音的一个生命。愿感动以利亚的灵能够加倍的感动我们。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祷告。天父，求你借着你自己卑微孩子在这边分享的信息，心中的一些感触，求你借着这些来激发我们，借着这些让圣灵也能够用圣灵自己的方法来光照我们，以及来眺望我们。主啊，我们所生活的时代就如同亚哈王的时代，愿主你自己兴起现代的以利亚来，愿当年感动以利亚的灵，是的主啊，能够加倍的感动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